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第三章的第八节啊，然后呢，一直到第四章结束啊。我们把这两章呢，第三章剩下这一部分呢，和第四章整个一章呢，都连在一起讲啊，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啊。好，我们来看哈，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勒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国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呢，在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八节之前哈，尤其你看到这个第七节的时候，哈曼呢，他那个通过撤迁的方式啊，撤普尔的方式呢，定下了一个日子，要在那一天呢要杀戮犹太人。然后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游说这个亚哈随鲁王啊，然后呢为了推行这个法令，他找了些理由，他说有一种民哈，是什么样的民呢？这个散居啊，在原文是被打散的意思，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七节，以色列是打散的羊。也就是说呢，他实际上他也非常了解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他知道以色列呢后来的时候分为南国，曾经分为南国和北国，然后呢到后来的时候就彻底被掳了啊，他知道这段历史。所以说他这个描述呢非常轻蔑，他说被打散的民，然后呢被分散在你国度当中的所有的民当中啊。你注意这句话啊，这个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我们来看这句哈。但是原文是这个意思，原文说他们会改变所有国家的法律，你要明白吗？不是说他们的律例与万民不同，而是说他们会改变你们，把你们国家的法律给你改了，是这个意思，原文是改变的意思。所以说这里的这个他这句话，这个他用意是非常深的啊，他强调呢他会颠覆你这个国家啊，颠覆你这国家里的法律。说王的法律呢他们不执行，然后这样的人呢，你存留他们，你允许他们继续在这居住呢，不会使王得到回报啊，原文的意思是回报的意思啊，不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呢，他把犹大人啊，今天来说就基督徒，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最高掌权者面前呢，说成一群是搅乱天下，专门干违法啊，这个为非作歹，违反那个违反法律的事情，然后呢对王的这种宽容啊不知感恩，说存留这样的人呢会让你遭受损失，而不会让你有回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日光之下无新事，今天的这些话也同样会用来控告教会，控告基督徒啊，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些话哈。我们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哈，这个犹大人的这个仇敌啊就是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啊，你去看一下啊。就是在那个亚达薛西的那个他的那个掌权的时候哈，在以斯拉记提到过，就是说有犹大人的敌人啊，他控告犹大人，他怎么说呢？在以斯拉记十二章第四章十二节开始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的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知道，他们说建造这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啊。后边说，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查考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各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被拆毁。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就与王无分了。你看到在旧约历史上，那些犹大人的仇敌也是在掌权者面前呢这样控告啊， 这个犹大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教会身上啊，你不要去过多的想犹太人的事情，这个就是给教会的，你就这么去看一下啊。因为在今天呢，基督徒和教会呢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人啊。所以说哈曼呢，他怎么去控告这些犹大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基督徒啊，他有不顺服执政掌权者的这种坏习惯啊，他就是说打了这么一个借口啊。然后呢，这些人呢不遵守王的命令，这些人呢用今天的话来说政治不正确。哈曼如此说这些话是为了挑拨啊当时的掌权者，然后呢来害死犹大人。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哈曼有哈曼的动机，但是哈曼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事实，你要去看这个事情啊。其实今天你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基督信仰真的跟这个世界不冲突吗？你要想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跟这个世界的掌权者的命令完全不冲突吗？你一定要今天想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三字教会的人啊，有一些这个畜类哈，他整天说啊顺服掌权者啊，我们的信仰也是教人行善啊，我们是顺服的，我们这个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哈，今天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就是哈曼说这话他肯定有他邪恶的动机，但他说的话究竟里边有没有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我们去看。首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从自古以来在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绝大多数是不信耶稣的，你要明白哈，在这个世界的掌权者，那些信耶稣的人啊，无论从旧约还是到新约还是到今天，你会发现个问题，那些信耶稣敬畏神的基本上是凤毛麟角，非常少。在今天你也知道，即便是在今天被称为基督教国家的西方，你很多年都找不出一个总统或者是掌权者他愿意敬畏上帝，这种事情是非常少的。而且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大多数不信耶稣，你要明白，而且他们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政权是被像亚玛利人这样的敌基督的势力所操控的。你看今天整个世界你就知道，你无论今天在东方还在西方，你去看看那些政治啊，那些官位，那些法律机构，那些媒体都由什么人控制，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啊。尤其是最近很多人关注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大选，你就会发现现今这个时代就是哈曼上位的时代。这些敌基督的人呢，当他们取得政权的时候，当他们赢得大选的时候，他会通过政治法律机构来立法，让这个世界的政权跟教会去冲突，借此机会呢来除掉基督徒，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说你再去看的话，你再看新约，在新约里面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是那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当时的比拉多，你注意到没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耶稣弄死。后来耶稣死里复活了，升天了，他们就在使徒行传当中呢继续逼迫基督的教会。所以说在历史上，无论从旧约还是新约还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这样啊。当然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的那些惩恶扬善的掌权者，这个没有问题啊。有一些掌权者他愿意尊重教会啊，愿意尊重这个基督的信仰啊，他实行的政策当中是惩罚恶人啊，奖励那些做善事的，这种的掌权者是要顺服的。但是很可惜，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掌权者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要通过看这个莫迪改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大人跟亚哈随鲁以及跟 哈曼之间的关系。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大人，他顺不顺服亚哈随鲁王，那是顺服的。亚哈随鲁王是掌权者啊，亚哈随鲁王能够登上那个王位，那肯定是上帝许可的。但是哈曼是不是从神那来的掌权者？不是的。所以说呢，基督徒在世界上顺服神所设立的惩恶扬善的掌权者，但是拒绝敌基督势力操控之下所颁布的那些法令，尤其是今天整个世界啊被所谓的那种深层政府控制啊，那些左派，那些共产主义者，那些社会主义者，然后那些什么种族平权，什么同性恋，还有那些华尔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了解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所谓的善恶，所谓的对和错啊，我们顺服该顺服的，但是我们拒绝那些敌基督势力影响下来的那些行政命令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当中呢，彼得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啊。什么意思呢？你在任何国家当中，你要守该守的规矩啊，那不能杀人，不能奸淫，那不能去偷盗，这个就不用说啊。你在马路上你守交通规则，这个不用说，这个在任何国家你都要去遵守。但是哈，像哈曼这种的啊，这种明显的敌基督啊，就我们说左派啊，今天来说社会主义者也好，共产主义者也好，或者说那些白左啊，这种人他的任何命令我们拒绝执行。所以说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若不然的话，你在世界上你不知道该怎么行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你因为犯罪，因为作恶被责打，那你就活该啊。但是呢，你因为遵守神的命令，你因为拒绝像和哈曼这样的人同行，那么你被人逼迫，那是上帝给你的赏赐，那是你，那是神认为你配得这个啊，配得这样配为神的名去受苦。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曼的话呢，有一半是事实，有一半不是事实啊。基督徒呢，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会去作恶，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不会顺服那些明显是与我们基督信仰相敌对的那种行政命令。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一方面呢你不能故意去作恶，另外一方面你该拒绝的你要拒绝啊，这些完全出于我们信仰的原则啊。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彼得也提到过，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你要看清楚当时那个时代的莫迪改和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大人，他就面临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那些敌基督的畜生已经上位了啊，他们控制了整个世界啊，他们下一步就要对教会进行各种的法案啊，来去逼迫教会去杀害基督徒，但是我们不顺服他啊。第九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塔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堂的人，纳入王的府库。这个人很会讨人说，他说原文说，如果王看着高兴，就是王看着是喜悦的，愿王能够灭绝他们，把命令写下来啊，写在册子当中，写在波斯的法律当中啊，作为不可更改的律例，然后我就称一万塔连德的银子捐给国家啊，捐给政府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第八节第九节呢，有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第八节他说犹大人不守规矩，犹大人不顺服掌权者，犹大人对王的这种慈爱不感恩。接下来呢一对比第九节，我感恩，我不光感恩，我还捐钱啊，我捐很多钱，你看到这个对比就显出来了啊。这个亚哈随鲁也没脑子啊，就是这种爱被煽动的人。然后一万塔连德在当时那个时代约等于330吨的银子。你要知道哈，你看旧约圣经，看列王记啊，乃曼带着什么十塔 啊，伊塔连德，几塔连德，那就已经是了不得了，那个钱已经是了不得了。但是这里是330吨的银子，在当时呢，有一个历史学家记载了这个犹大的历史当中呢，记载当时的波斯帝国那些省份啊，每年给这个大力乌进贡的数额，其中呢，纳税最多的是巴比伦省和亚述，他们每年所献的银子是1000塔连德，啊，只是1000，也就是说，当时波斯帝国里边两个最大的省，一年交税才交1000塔连德，啊，然后当时的省份加起来呢，总额的这个税呀，也就是13000塔连德，也就是说，哈曼一个人，他说要给政府捐的这些钱，超过当时就几乎等于当时的税收，啊，而且呢，在那个时代呢，在波斯帝国当时有一个首富啊，他当时给亚哈随鲁捐那个打希腊国的军费的时候，那个首富他的家产也不过是16000塔连德啊，那是首富，那是首富，当然最高的首富是这个亚哈随鲁，也就是说，哈曼他要捐出他几乎全部的家产，你要明白哈。你要明白，他要把他的家底儿都捐出来。为什么？你要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敌基督的势力，他们如果要消灭教会、消灭基督徒，他们会耗尽他们所有的钱财，来去达到这样的命令。所以说你今天你往那个大洋彼岸，你去看这个政治大选很有意思。这些左派他吃了巨资，在媒体上花了巨资，买通了所有的人。啊，然后东方这边还有人给他送钱，这叫不惜血本啊，弟兄姊妹。这些钱不是钱吗？这人当然是钱，啊，这些左派爱不爱钱？当然爱财。但是当他们为了灭绝这个基督教会的时候，为了打掉他们的这个绊脚石的时候，他们会拿出自己的全部的财产，然后买通相关的掌权者和政治立法机构。最终的目的呢，在那个时代是消灭犹大人，在今天是消灭教会。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亚玛利人为什么上帝说世世代代要与他征战？亚玛利人是教会的仇敌，就像今天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啊白左啊、什么华尔街那些邪恶的犹太人啊，那些跟左派一起做事的那些犹太人，我不是说犹太基督徒，我是说邪恶的犹太人。他们，你看他们掌握的这个世界的这些政权媒体啊，控制了所有的媒体，然后不让基督徒发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最终消灭基督的教会，把基督徒都消灭掉，让基督的信仰从世界上消失，这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所以说啊，你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该顺服谁，你不能顺服谁。那基督的仇敌你能顺服他吗？你那不就是顺服魔鬼吗？啊，之前还有人宣扬去给那左派去投票，那真是被鬼附了啊。然后10到11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啊，我们来看哈。然后他就听了，你知道吧，他就听了，说王啊从他手上摘下戒指，这个戒指是什么呢？这个戒指是用来盖章的啊，这是当时最高的权柄，可以拿了这个戒指呢，可以去签一些行政法案啊，然后呢开始颁布一些法令啊。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犹大人的仇敌，就是我们今天来说敌基督的这个势力呢，在世界上获得了最高的政治权力，就像今天一样啊，他们不但在东方赢了，他们在西方也赢了啊，他们掌控了整个世界，掌控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整个世界的媒体，整个世界的政治权力啊，他们该想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啊。然后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去注意以斯帖记第8章的第1节到第2节。你注意以斯帖记当中这个权力的变化， 在这里呢，王摘下戒指赐给犹大人的仇敌哈曼，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王把哈曼杀了，挂在木头上，然后把戒指追回，戴在了莫迪改的手上，啊，然后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所以说这里边你能够看到呢，最终呢，上帝在以斯帖记当中给把这个事情给翻转过来，啊，当然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中间的过程很重要，啊。所以说，在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代最大的权力被授权给这个敌基督的亚玛利人哈曼，啊，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启示录也有，启示录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啊，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事实往往让我们大吃一惊。啊，尤其是最近那个大能比的大选，很多基督徒说啊，这次赢定了，哎，神必与呢某某人同在，但最后发现说的很惨，然后开始找各样的理由，为什么说为什么说？其实说的很简单，为什么？神同意这样做了，神任凭这样做，神就使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亚哈随着王之所以答应了这件混账的事情，是因为神掌管着他的心。也要说这个事情呢，出于神的许可，你也可以说神的任凭，但最终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你往后看的话，这个事情引出第四章犹大人的悔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的这个世界，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政治局势跟那个时代一样啊，本来是觉得这个莫迪改稳稳的赢了，但是他输了，最后畜生上位了。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输啊？你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多的畜生坐在高位上，却没有一个基督徒在高位上能够说了算？你要想想为什么啊？这才是神把这卷书赐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目的。你不要光看里边的这神迹啊，一开始又是当皇后了啊，又立功了，又上位了，最后仇敌灭亡了，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注意那句话中间的过程啊。然后呢，这里圣经强调犹大人呢，就是说这个戒指呢就被交给了哈曼，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就是犹大人的仇敌。也就是说，今天你要想想，为什么这最高的权力，这最高的政权，世上这媒体机构没有交给基督徒，交给了那些最恨基督徒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也面临的这种局势啊，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仇敌，这些立法机构的人，这些掌管大权的人，他们是想把我弄死的人啊，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而且呢，这个亚哈随着王不仅同意了，而且他还很大方，他说这银子不要，赐给你啊。而且呢，你可以按照你眼中看为好的任何的方式去对待犹大人。也就是说，本来他拿出所有的金钱，最后这钱还源源不断的输送给他，你看到没有啊？在今天那些左派啊，操控着经济，操控着美元，操控着华尔街啊，他们竞选花那钱很多时候都挣回来啊，然后呢有足够的资金和权力呢支持这些敌基督对教会不利的法案呢去通过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今天啊，尤其是有各种的法案都是对教会不利的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呢，这些法案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不让你聚会啊，甚至最后把你都杀掉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啊。然后十二节，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那我们来看哈，你注意，这个命令写下来的日期是正月十三日啊。 然后呢写下来是照着谁的吩咐啊？不是照着亚哈随着王的吩咐，是照着哈曼的一切吩咐交给所有省的总督，然后让那127个省的掌权者知道，并且让127个省的那些民众的领袖也知道，用每个省的文字，用每个民族的语言，然后以最高掌权者的名义写下盖章颁发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最终哈曼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个命令呢被当作不可更改的法律然后颁布下来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每个时代呢这些嫡基督的人他都想办法上位去影响政治法律，然后最终促使一些法案通过啊。无论在这个世界哪个地方都是这样啊。你看丹恩里书第六章哈，在那时候丹恩里做在国中做官的时候，做总长的时候啊，那时候有人也是去引诱这个大力乌王，然后签了个命令啊，最终要害死这个丹恩里，然后大力乌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也去签字了，成了不可更改的啊。所以说历史上都是这样去做的啊。因为呢哈曼知道按照马代和波斯人的规矩，一旦写下来盖了章，这个命令是不可更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搞政治基督徒在你这个信仰不纯正你迷惑的情况下，你是搞不过这些左派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办法，而且他们没有底线。所以说你光上街游行，光是喊这些情怀啊，你光在喊我们赢定了，你怎么可能赢他？你赢不了他的。这些人没有底线，这些人比我们基督徒更懂得怎么在世界上混啊。很多时候啊，你这光明之子，你这些做坏事的这些聪明，你是绝对不如他的。所以说我们只有靠神。所以说你去看这个世界啊，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啊，尤其是从这个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啊，基督教国家开始兴起来，然后很多基督徒在国内是做高官掌政权的情况下，这时候这些左派是受压制的，然后他们什么办法，他们就渗透啊，给你里边弄些什么自由主义啊，什么同性恋啊，一些东西给你掺进去啊，让你用这种法案把你教会搞残了，等到他们有一天啊，他搞得差不多了，他能上位了，然后他就灭绝你，他都是这样上位的。十三节，交与立足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抢夺他们的财为掳物啊。这个异族原文是奔跑者的意思啊，指的就是专门快速的去颁命令的。这个命令呢也被交与王的所有省啊去执行。然后呢命令是什么呢？为要拆毁杀戮灭绝所有的犹大人，从年少的到年老的孩子和女人啊。弟兄姊妹，这种法案啊最终是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啊，在每个时代都有，但是严重的情况大概不一样，但是终归性质是一样啊。所以说呢，耶稣说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哈，在历史上这个亚玛利人怎么对犹大人，在今天这些亚玛利人怎么对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不断的渗透逼迫杀害，要灭绝神的教会。而且呢说在一日之内，在12月13日就让他们准备好一天之内把这人全杀掉。说就是在那个亚达月，就是每年的这个12月，并且可以抢夺他们为掳物啊。也就是说，这个命令不光是颁给当时的127省的这些政府，也给所有的平民，就是说，你们可以烧杀抢掠啊，这群有这样信仰的人，然后呢？你还可以合法的共产他们的财产啊，把他们的财产呢归你们所有。所以说你会发现左派在历史上哈， 他就通过这种政治运动啊、政治暴动啊，或者是什么打土豪分土地的方式，来吸引那些有贪心的恶人去加入啊，基本上就这种方式。然后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日子哈，这个以斯帖记三章六节到七节呢，圣经说哈曼呢觉得杀掉莫迪改是小事，他要灭犹大人通族，然后他撤迁选定了十二月是亚达月。也要说弟兄姊妹，这项法案是不是立即执行？不是的，而是在哈曼签字、哈曼致签之后，然后交给亚哈随鲁王通过之后，要等十二个月。这个法案呢，在颁布出来的时候是第一个月，但是呢，到最终执行的时候是第十二个月，也就是说中间有一年的时间。弟兄姊妹，这是出于神。也要说神在那个时代呢，把犹大人交在敌基督的亚玛利人手中，任凭畜类上位，但是给了犹大人一年的时间去悔改。啊，也要说在今天来说呢，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神给我们，反正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足够你悔改，让你去悔改，让你在这些罪上，在这些真理的失败上去悔改。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实际上真的是有上帝的作为在里面，而且呢这个旨意已经显明白了，这个灾难什么时候要降也显明白了，但是中间给了你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足够了。弟兄姊妹，对于一个愿意真信的人足够了，但是对于不信的人给他一辈子也白搭。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到十五节，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舒山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舒山城的民却都慌乱。然后呢，这份法令啊抄了一些副本，这些副本呢颁布给当时所有的省，而且这个宣告各族，你看你注意这个词，宣告各族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曝光给所有的民和种族，让他们预备好那一天要杀人啊。也就是说这个行政命令不是内部命令，是整个国家通过媒体去播放的，号召所有的人起来杀犹大人，然后共产他们的财产啊。这就是左派惯用的招数。我们来看哈，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哈，当这样命令出来之后，圣经说舒山城的人就开始怎么样，慌乱。也要说舒山城是不是第一个知道命令的？是的，你去看以斯帖记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是当后来局势翻转的时候，当莫迪改穿着王袍头戴大金冠啊，然后从王面前出来的时候，圣经说舒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啊。后边会讲十五节呢，说那些异族就那奔跑的就急忙照着王的话就快速的出去，将命令颁布给舒山城。王这时候干什么呢？跟哈曼坐下喝酒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和敌基督的亚玛利人完全成了一家人啊。他们颁布了这个法案，然后他们在一起吃喝啊。说舒山城陷入混乱，我们来看啊，圣经没有说舒山城的人幸灾乐祸啊，说陷入混乱。在历史上舒山城的犹大人不少，而且在舒山城呢有几个先知，丹尼、尼西米还有以斯拉，应该就是从舒山城出来的。你注意到当这份灭绝犹大人的法案通过之后，舒山城的人都很难过，都很慌乱。然后当莫迪改被高升的时候，舒山人集体欢呼。为什么？因为其实舒山城的人他倾向于善待犹大人，你要明白哈。虽然说当莫迪改呢不跪哈曼的时候，这些人也劝他啊，最后劝他不听呢，这些人说要不看看你的上帝怎么做吧啊。而且你会发现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没有，整个舒山城的人呢愿意善待犹大人，只有哈曼不愿意善待犹大人。但是你整个城的人这种善待能救你吗？不能救你。 我们刚才聚会之前念程序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君王啊，基督徒，你不要把你的寄托都指望在哪个人身上，即便他愿意善待你，他救不了你。曾经的大流士王也想善待但以理，他救不了他，只有上帝能救我们啊。所以说在今天这种时代呢，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不能依靠任何人，弟兄姊妹啊，因为任何人他都救不了我们，只有上帝，只有耶稣能救我们。然后呢，你去看刚才的这几节哈，你再去对照以斯帖记第八章，你会发现完全翻过来。到第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莫迪改可以拿着王的戒指随便去写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灭绝法案呢，变成了犹大人可以随意击杀仇敌啊，甚至掳掠他们的儿女。所以说以斯帖记当中有这样的翻转，但是你要注意，这些翻转和神迹的中间是什么？是第四章，犹大人披麻蒙灰，向神认罪悔改。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以色列的神呢，在那个时候任凭这些恶事发生，实际上是为了让犹大人悔改，逼着犹大人悔改。在今天呢，神也是让我们悔改啊。好，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是以斯帖记里的重点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全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是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炉灰中的甚多。啊，我们来看这三节哈。首先第一节呢，说莫迪改呢，他知道了这要执行的这一切法案，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穿上麻布和炉灰，去到城的中间啊，非常痛苦的去大声的哀哭。你一定要注意他所做的事情啊！莫迪改有没有找人去诉苦啊？没有，他也没有说在王宫里边看看能不能找个熟人把这事疏通一下，没有啊，没有。他的这些做法，更大的意义是在信仰方面啊。第二节说呢，他来到这个朝门，就是王的门，然后他停在那里，因为穿着麻衣不穿官服你没法进去。要说他脱下自己的官服，穿上麻衣，现在这个官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啊。第三呢，然后在所有的省，就是王的法令所颁布的地方，所触及的地方，犹大人呢大大的哀哭，说又进食又哭泣又哀嚎啊。这个哀痛的意思就是沮丧啊，发丧的意思。说呢，有非常多的人穿着麻衣躺在炉灰里面。弟兄姊妹们，看到这是上帝的灵在做工，圣灵来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姊妹，以斯帖记第一章，就是犹大人披麻蒙灰这一章，是以斯帖记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章。我讲过，以斯帖记有神迹，最后翻转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中间这段过程。你不要看看啊，这个最后的翻转多么的风光，多么的让人赏心悦目，没有中间这一段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一场悔改，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单在书山城，在莫迪改的那里，而且呢，也发生在亚随鲁王他所掌握的127个省当中。那个时代，所有的犹大人都痛哭的悔改，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悔改啊。而且你会发现哈，这场披麻盟会的悔改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按照犹大人的那个摩西法律的那个月份的正月的第十三日以后，你看到没有哈？正月的十三日以后，从十四日往后是什么节？逾越节、除酵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这些人散居在这个所有的外邦当中，他们没去说到圣殿当中去过这个逾越节和这个除酵节，但是神让他们用这种方式过了逾越节和除酵节。而逾越节和除酵节的本质是什么？吃羔羊的肉。把羔羊的血洒在门楣上，除掉罪是除罪恶。耶稣说，除掉文士法利赛人的教，除掉希律的教。也要说这个逾越节和除掉节其实是一个认罪的节日，虽然没有说在历史上啊，在圣殿当中看起来过得那么正规，但是在本质上是已经达到了。也要说在那个时代呢，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让这些寄居在万国当中的犹大人以这样的方式，以披麻蒙灰的方式过了逾越节和除酵节。我们知道逾越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除酵节就是耶稣讲过的除掉文士法利赛人的教，除掉希律的教啊。所以说这是一场聚会，这是一场聚会。很多时候以斯帖记当中，你表面看着没有神，表面看着没有基督，但是关于基督的真理，关于上帝的救赎的真理，关于逾越节和除掉节的真理恰恰藏在里面。这是神做事的方式。然后这个披麻蒙灰什么意思哈？你看尼希米记九章一节到三节，在尼希米记当中呢，在那个月的二十四日，由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你再想一下，在约拿书当中，尼尼微人从王到百姓披麻蒙灰向神悔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披麻蒙灰不是卖惨，你知道吗？不说哎呀我多可怜，你们都可怜可怜我吧，不是的，是向神认罪，不是向人卖惨。你知道今天的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个犹太人跟当时的这个旧约的这犹大人有什么区别吗？当时的犹大人是向神认罪，今天的这些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向人卖惨。什么大屠杀纪念馆啊，挂着自己被别人屠杀过多么惨多么惨，从来不提自己的罪，因为我惨所以我正义啊。基督教讲因信称义，今天很多人讲什么因为自己惨称义啊，说我惨我穷所以我就是义人，从来不认自己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那个时代的工作。那个时代的犹大人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神，他们就知道我们有祸了。为什么？他们开始进食，开始披麻蒙灰，为痛哭哀嚎，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祖宗的罪，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向神忏悔，祈求怜悯。莫迪改有没有做过这些事？也他也做过，他自己不认主，他也不让他的养女认主。犹大人在那个时代一样，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披麻蒙灰的意思不是说向世人向神表明哎呀我多惨呀你还不来救救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认罪呀。弟兄姊妹，只有真正认罪悔改的这些犹大人，他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 什么才是真基督徒，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是教导自己的会众和自己的会众一起每周在主面前认自己的罪，尤其是在真理上去妥协的这些罪。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很多牧师，他只知道这个时代这些亚玛力人上位了，但是他从来不认自己的罪，他从来不为自己那些天天喊着包容啊包容啊那些自己做那些恶事在神面前认罪，他光知道找亚玛力人的错。这亚玛力人为什么上任啊？因为我们在真理上很多时候就妥协了。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和牧师在真理和原则上极其的不敏感，所以说很多时候呢需要被修理一下啊，要不然醒不过来。所以说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如果没有第四章就没有后面的经文，如果没有第四章这段披麻蒙灰就不会有后面上帝的拯救和翻转，因为这一段就是上帝的工作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犹大人他不是说单纯的为了追求让自己免于肉体的死亡，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罪恶得赦免，能够进入永生，你知道没有？所以说那个时代的犹大人怎么做，今天教会也应该怎么做。你要思想为什么今日被交在亚玛力人手中。所以说在今天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希望通过寄希望于这个政治改革政治选举啊，希望有一位基督徒吧能够上位来去颁布一些政策让这些基督徒过日子好一点，却不谈这些认罪悔改啊，那么就不会出现以斯帖记后面那样的神迹。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啊。好，我们看第四章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你注意这里提到了以斯帖的女仆和他的太监，这是王特别安排，尤其是这个女仆，在之前提过七个女仆啊，我会讲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人。说这个王后啊，她极其的痛苦，这个痛苦的原文是指产难的时候女人在那种扭动啊。然后她给莫迪改穿衣服呢，莫迪改不穿，也不脱下麻衣，也就是说莫迪改拒绝停止这种悔改。莫迪改呢，他要坚持在逾越节和除酵节当中呢，在神面前呢去真正的悔改。你看到莫迪改，让莫迪改真的悔改啊。然后五节到六节，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塔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塔格出到朝门前，在宽阔处见莫迪改啊。然后这里呢有一个人叫哈塔格的在波斯文的意思是善良的意思啊。这个人呢实际上也是神所拣选神所恩待的一个人，他去探查这个车去。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时的以斯帖呢，在这个后院当中呢，他并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啊。但是呢有一点，他虽然不懂政治，但是他知道关心弟兄，这个就够了，关注弟兄的苦难。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这世界上很多的政治包括很多的这些新闻，有很多时候掺了一些假消息在里面，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我们把跟我们基督跟我们教会相关的那些事情了解一下就行，我们关注呢弟兄的苦难啊。好，来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八节，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又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吩咐他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然后莫迪改呢把什么样的消息和新闻告诉他呢？就是哈曼要用他所有的家当来说服王去灭绝犹太人。弟兄姊妹，今天啊你当然要关注政治， 你就把跟教会相关的政治信息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其他事多了你也管不了。我告诉你，他强调了这个哈曼做了什么啊，并且哈曼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法案，甚至不惜付出什么代价。然后第八节，又将这个法律文件的这个副本啊，交给以斯帖让他看，啊，而且原文说告诉他，并且命令他进去见王，向王去恳求施恩，并在王面前呢为自己的民、为自己的种族去寻求啊，寻求，去祈求、去寻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之前莫迪改禁止以斯帖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在这里的时候呢，莫迪改命令他的养女以斯帖向当时那个时代最高的掌权者亚哈崔鲁王公开自己犹大人的身份。莫迪改真的悔改了，他不但自己不妥协，他也不让他的养女去妥协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莫迪改的这命令是从神来的，这是一个悔改后的基督徒所说的话啊。九到十一节，哈格他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啊，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我们来看哈，以斯帖没有答应啊，准确来说呢也没有立刻答应，他讲到他的一些难处和理由。他说啊，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被呼召不能擅自去见王，关于那些擅自闯入王宫的人呢，相关的法律只有一条，就是必被处死啊。然后只有当王意外的怜悯伸出那权力的金杖的时候，他是能存活啊。后边他说呢，他没有被呼召到王那里已经三十天。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上几次讲过，上帝呢在以斯帖记当中非常非常巧妙，他有时候用这些人和事情，甚至是恶人啊，看起来不太好的人和事来讲天国的真理。首先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蒙上帝呼召，然后他闯入了圣殿，闯入了内殿，他就要被火烧死啊。但如果上帝向他施恩，他就能在神面前活下去，在万王之王面前活下去。这个你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来到主的殿中的人，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仰望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义，因为我们没这个资格，我们只有仰望上帝的怜悯。只有当这位万王之王呢，他愿意伸手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上帝面前活下去。首先这是天国的 一层面的真理。我们让我们接着往前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哈，这个本来这个以斯帖他叫哈大沙，本来他信仰非常纯正，但是在莫迪改不断的这种洗脑说别谈政治啊，别公开你的信仰的情况下，他也变得非常的胆怯啊。尤其是后来又做了皇后，那肯定不愿损失自己已经到手的这个地位。那一个女孩子最后成了这个当时的皇后，谁愿把这个工作给踢掉啊？没有人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怕死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呢，以斯帖给出的理由就是要顺服掌权者啊，但是他这个顺服掌权者的背后就是怕死。而且你会发现以斯帖这段时间也失宠了啊，从第二章第十九节开始了第二次招聘处女，他失宠了吗？他不是很好很漂亮吗？但是王好像那段时间也不宠爱他了啊，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在上帝面前的恩典，不是在地上失去人的宠爱，其实是在上帝面前已经失去了恩典。然后呢，从十二节到十四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 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来看啊，十二节啊，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这个人呢，这个就把这个应该是这个太监，就把这以斯帖的话告诉莫迪改，然后莫迪改是这样回复他的，听好哈，说不要以为你的生命在王宫里面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啊，然后后边强调什么？你也是所有犹大人当中的一份子，不要以为现在你是高位，你是皇后，然后你就能逃脱这场屠杀和灾难。你知道哈，其实啊，就是说我们呢都是上帝的门徒，都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啊。也要说有些基督徒呢，他在政治上会拥有一些方便，你要明白哈。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些政治权利和你的这些方便是不能救你的，因为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你的性命、你的命运跟全世界的基督徒是联系在一起的。也要说，在今天有华人基督徒，有白人基督徒，有黑人基督徒，还有犹太人基督徒。当然，你像在今天的什么什么黑人呀、什么犹太人呀，他肯定在世界上，在政治权力机构，他能想到一定的特权，因为他借着政治政权。但是，我们要记住，基督徒如果拥有权力，拥有一些身份上的便利，这个是上帝让你来帮助教会、帮助其他基督徒的。但是如果你不正常使用你这个便利，那么你也会灭亡。那十四节，莫迪改说：“如果你真的打算在这个时刻，原文是两个沉默，沉默，沉默。你不说话哈，你也不发声，那么犹大人他仍然会逃脱，仍然会得救，他的帮助会从别处而来，你和你父的家会灭亡。”说，原文说：“谁知道你今天够到了这个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莫迪改真的明白了，以色列得到皇后的位置不是帮助他升官的，而是为了今天。所以说，世界上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种族和国家当中，有基督徒，有华人基督徒，有白人基督徒，有黑人基督徒，还有犹太人基督徒。但是无论这个世界上哪一个群族的基督徒遭难的时候，其他群族的基督徒都不应该沉默的，因为要逼迫、要被杀害的那是你的弟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坐在高位上，他掌握着权力啊，或者他是犹太人，或者他是黑人，他就应该伸出手来，利用他的种族的便利，利用他权力上的便利，来去帮助其他种族的基督徒。你今天在这里，你要把当时那个时代散居在波斯帝国127个省的那些犹大人看作今天散居在全世界的不同种族身份的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身份不是按血统分的，而是按着信仰分的。莫迪改说得很清楚，都这时候了，你岁月静好，你选择保你的权利，你的自身，那该得救的基督徒还是会得救，但是你和你的全家在上帝面前一定会灭亡，是永远的灭亡。你要明白这里的得救是什么？灵魂得救。即使这些犹大人都被杀了，即使今天的基督徒那些真基督徒都被杀了，他们最后还是能得救。但是那些看热闹的，那些在旁边啊袖手旁观的那些基督徒一定会灭亡。所以说，耶稣说，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却要得着生命。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那有权柄把身体和灵魂一起杀丢在地狱里的，我们要怕他。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莫迪改实际上在劝以斯帖，你要关注永生，关注得救，超过关注今生你肉体的好处。这个女孩是他教坏的，但这个女孩他又把她教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整天岁月静好，不关注政治，我说我不需要你关注太多的政治，你就关注跟教会有关的政治就行。如果你连这些你都是懒得去看，如果你连弟兄你懒得都给他说一句话，那么你和你的全家都被灭亡。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就是这样。将来耶稣会质问这些人，说我遭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我？这人说，哎，主啊，你什么时候遭难？主说，我就是这些人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要注意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碰巧拥有了权力，拥有了身份上的便利，那不是给你享乐用的，那是让你帮助教会用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呢，莫迪改强调哈，基督徒得到机会为教会奉献，为教会做事情，不是功劳，而是上帝给你一个站队的机会啊。其实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选择站队，你要么站在哈曼这边，要么站在基督徒这边，站在教会这边，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上帝说的很清楚，你拥有的能力、特权和身份上的便利，就是为了今天帮助教会，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去看看今天的基督徒在干什么啊！啊，今天这中国的基督徒你就不用说了，已经很多时候就没法说了啊！天天顺服掌权者，天天做那些恶事情。然后你看着西方的基督徒，其实也不怎么样。很多所谓的，我这两年关注一些政治，我看很多所谓的这个保守派啊，所谓的保守派基督徒啊，他天天在替谁呼喊？他说：“哎呀，我要替这个中国的这个少数族裔呼喊啊，什么种族灭绝、少数族裔。”我就没看到一个替中国的基督徒呼喊，替中国的传道人，替中国的那些传真道的牧师和基督徒受逼迫的呼喊。天天就是什么少数族裔啊，又关注这个少数族裔，关注那个少数族裔，然后有的时候啊搞什么救援，就经常救出一些伊斯兰教的人，然后还在那拍个照片说，哎，你看我又在人权上做出贡献了。你什么时候帮过基督徒啊？怎么就是不肯替弟兄做事情？你说这左派吧，他虚假，他天天搞这什么黑命贵，你说这基督徒这保守派的人也那么虚假，悔改吧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当你有权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能力帮助那些真正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时候，你选择在那装啊，那么你和你的全家就会灭亡。用以斯帖记的话就是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即使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有真信的也有假信的，有真的摆上的也有那些装假的啊。我从前我尤其是在最近看这个大选的时候，非常有意思，那些起来替白人基督徒呼喊，替教会呼喊的，有一些甚至是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基督徒，这就是说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就利用自己这种种族啊，或者说政治上的这种方便来替教会说话。在当时教会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就是说后来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把犹太教那个塔木德翻译成拉丁文给教会看，那时候教会才知道塔木德里边写了些什么玩意儿，都是些亵渎基督、侮辱基督徒的话啊！如果不是说这些弟兄哈舍弃自己的这种身份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他不知道这背后有人 在为我们做怎样的坏事。然后我们来看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莫迪改对以色列这些教导，今天也是对基督徒的教导啊。只有这些基督徒，这些真正相信神的这些基督徒和教会，才是你应该帮助的人啊！你不要去想，老想着帮助外邦人，老想帮助什么少数族裔，在那秀你那些照片，你先帮助帮助弟兄再说啊。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到十七节，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的所有犹大人，为我们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去见王，我要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的一切吩咐去行。啊，我们来看啊。然后以斯帖提了个要求，让莫迪改招聚苏珊城能够找到的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不吃也不喝，三个白天和夜晚。然后他和他的女仆也要这样进食啊。然后呢，他就不按照违背王的律法去见王。原文说，如果我灭亡，我就灭亡吧。啊，你注意一点哈，是不是说完之后马上就去见王？不是的。我跟你说，如果他说完了接着去见王，这事成不了的，因为他需要和那些所有的犹大人一样去过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一起认罪悔改。他也有罪啊，他和他的女仆也有罪，他在真理上有妥协，他肯定也有不信有害怕的地方，他要去认罪悔改，并且让所有的犹大人为他们去祷告求神怜悯他们。只有当他的罪恶被洗净，只有他的当他在神面前被神洁净被神悦纳之后，他才能完成那些神交给他的工作。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呢可以参与政治运动，可以为基督徒发声，可以去试图去推行一些法案，但是你先把你信仰当中该做好的这事情做好，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你再去征战，要不然你一定会输的。所以说他没有立刻去，而是用三天的时间去禁食祷告去悔改，然后所有的犹大人今天来说教会也为他去祈祷啊。然后最后他宣布，如果我灭亡我就灭亡吧。也就是说，你去看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对话，莫迪改其实是个先知，以斯帖在悔改之后也是一个女先知，这些话都是出于神的啊。圣经没有说为什么禁食祈求，但是你会发现莫迪改和以斯帖那时候都是否认主名啊，都刻意的隐藏自己，而且在弟兄遭难的时候因为害怕也不愿伸手。所以说他们在为这种罪恶去悔改，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散居在波斯帝国的犹大人也为自己啊在世界上这种真理的失败悔改，披麻蒙灰悔改，认罪悔改啊。而且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以斯帖的七个女仆也被要求禁食，也就是说上帝把他们纳入到基督的救恩当中，他们在救恩里有份，不单以斯帖得救，不单犹大人得救，这些同样守逾越节的同样认罪悔改的人也一样被算为犹大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哈，犹在波斯帝国的犹大人，真犹大人是什么特征？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在今天真基督徒是什么特征？披麻蒙灰，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教会在真理上的失败和妥协认罪悔改，要不然神不会拯救你。十七节，于是莫迪改走遍全城，照着以斯帖所吩咐他的一切去做啊。莫迪改呢听到的也是神的话啊，同被异灵所感，然后他让所有的人去祈求，去披麻蒙灰，去认罪悔改，不但为自己的罪，也为这个接下来神要使用的以斯帖为他祷告。弟兄姊妹，这才是今天教会应该做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日教会在政治运动上实际上 就彻底的失败。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追求好处，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正义，然后却不谈披麻蒙灰，却不谈教会的信仰，混乱这些事情。所以说没有第四章这个过程，就没有后边的神迹，你明白没有？以斯帖记第四章才是关键的一章。这四章，第四章当中藏着逾越节和除教节的真理啊。然后呢，你注意一点，禁食三天三夜，然后第三日再见王的时候一切翻转，这叫什么？从死里复活嘛。这里我们看到也预表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教会所信仰的死里复活的真理。所以说你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一切开始全然翻过来啊。好，弟兄们，今天呢我们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指引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得享你的恩典和拯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